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八至五十九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平安，
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啊，像荷花弟兄刚才讲的。
今日好似弟讲啱弟兄咁讲，今日系父亲节。
我要在这里祝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父亲节快乐。
我刚要祝在座嘅每一位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因为就算你像你我像我跟 Timothy 没有父亲，但我们都我们不是做父亲哈，我们都有一位父亲。
就好似我哋两个咁，我哋都唔系父亲嘅，但系我哋都有一位父亲。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理由在父亲节快乐。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有理由祝大家去父亲节快乐。
那我们知道，一位父亲在一个家庭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呢，一位父亲在家庭中呢是非常之重要的。
父亲对孩子的成长跟表现呢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父亲对小朋友的表现的成长呢是有一个很关重要的影响。
那如果一位父亲可能有不良的嗜好。
如果有位父亲可能有不良的嗜好，
那孩子长大以后呢，很可能也有这样那样不良的嗜好。
小朋友长大之后呢，亦都好可能会有一个不良的嗜好。
如果一位父亲脾气不太好，
如果有一位父亲的脾气唔系咁好，
但孩子长大以后呢，有可能脾气也没有那么好。
小朋友长大之后咯，亦都可能脾气都冇咁好嘅。
但如果一位父亲如果是孝敬父母，
但如果有位父亲是孝敬父母，
很尊重他的妻子，
好尊重佢嘅妻子，
很爱护孩子，
好爱护小朋友。
那这个孩子他的个性可能多半会比较平和，比较安定。
而一位小朋友咧，可能个性就会系比较平和，比较安定。
那感谢主，信主以后呢，我们有了天父上帝这位父亲。
感谢主，我哋信主之后咧，我哋就有上帝呢位天上嘅爸爸。
这是另外一个或者说更大的理由，我们为什么父亲节都可以快乐。
可以说是另一个或者是一个更加大的爸爸，我们每一天都是父亲节。
天父是最完美的父亲。
天父是最完美的父亲。
他不光是创造天地万物。
他不单只是创造天地万物。
他还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美善。
他还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美善。
他比我们地上的任何的父母都更爱我们，更了解我们。
他比我们地上的父母都更爱我们，更加了解我们。
他也给我们的生命有最好的安排。
他都比我们生命有一个最好的安排。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把 这位完美的父亲当作我们的父亲呢？
但我们有没有真正这样将这位完美的父亲真的当作是我们的父亲呢？
有没有真正的来做他的儿女呢？
有没有真正这样去做他的儿女呢？
而生命有没有被他来影响？
生命有没有被他来影响？
有没有 活出上帝的儿女当有的样式呢？
有没有是活出上帝儿女该有的样式呢？
我们今天的讲到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今天我们讲到是约翰福音第八章。
那第八章是主耶稣在圣殿里面跟犹太人很长的一段对话。
约翰福音第八章是主耶稣在圣殿里面跟犹太人一段很大的很多的对话。
今天讲到经文就在这段对话的最后。
而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段对话的最后一段。
那在这长段对话当中，主耶稣反复强调真理。
在这段说话里面，主耶稣去反复提出真理，
反复提到我的道这些事，
反复去提出我的道这个词。
那主耶稣把真理告诉他面前这些犹太人，
耶稣就将真理话给面前这帮犹太人听，
但这些犹太人听不进去，
但这些犹太人呢就听不进去，
反而想要杀掉他，
反而就想杀掉他。
那那些犹太人虽然是亚伯拉罕，按照血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帮犹太人呢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虽然嘴巴上他们称上帝是他们的父，
虽然嘴里面呢成日都话上帝是称他是父，
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是上帝真正的儿女。
但实际上呢，他们根本就不是上帝真正的儿女。
耶稣说魔鬼撒旦才是他们的父。
耶稣说魔鬼撒旦才是他们的父。
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第一章。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个也是我们本周经言箴言，我们刚才才读过哈。
这个也是我们今个礼拜的本周箴言。
所以只有接待耶稣，只有信靠耶稣的人，
所以只有接待耶稣信靠耶稣的人
才是上帝真正的儿女，
才是上帝真正的儿女。
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
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呢？
我们刚才在陈琳姐妹帮我们读经的时候，
刚刚陈琳姊妹帮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也跟当年的这些犹太人一样？
我们会不会跟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呢？
表面上我们都相信上帝，
表面上我们都相信上帝，
把上帝称作我们的天父，
将上帝称作我们的天父。
但其实上我们没有真正接受主耶稣，
但其实真正呢我们就没有真正去接受主耶稣，
没有真正去信靠他，
没有真正去信靠他。
那根据今天这段经文，
我们根据今天的经文，
上帝的真儿女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上帝的真儿女我们应该有什么的表现呢？
我想根据这段经文，首先上帝的真儿女呢应该是能够活出真平安的。
根据这段经文呢，我相信上帝的真儿女一定会有一个真的平安。
那不久以前我收到一张明信片，
在没多久之前呢我收到一张明信片。
那明信片的正面呢是这个我们熟悉的一个岛。
明信片的上面呢是一个我们都是熟悉的一
个岛。它叫什么岛啊？
它叫什么名字呢？
草帽岛哈，
草帽岛
啊，对，也有人说这个 China Man's Hand，
也有人话是 China Man's Hand，
对对。那这封这个明信片的背面呢，就右面，它其实是一封请愿信。
一封明信片的后面呢，就是一封的请愿信，
是一个公益组织做的，
是一个公组织做的。
希望我们所有人不要用这个 China Man's Hand 来称这个岛。
是希望大家都没有用这个 China Man's Hat 去称呼这个岛，
不要用中国人的帽子这个名字，
不要用中国的帽这个，
而要用他们夏威夷当地的这个岛的原有的名字，
是要用夏威夷文当地的名字去称呼，
就是明信片右上角的那个 Mokolee Island，
就叫做 Mokolee Island。
我也专门查了 Mokolee 是什么意思，
Mokolee 是什么？
Mokolee 就是小蜥蜴的意思，
就是一个小的蜥蜴的意思。
那这跟夏威夷当地的神话传说有关系，
对当地我们夏威夷的神话是有关系。
大概这个是一条很大的蜥蜴被杀掉了，当年这个是它的一个小的尾巴，
是一个很大的蜥蜴，当年杀了就现在是很小的一个尾巴。
那他写这封请愿信呢，是因为 Chinaman 这个词呢是用来贬低嘲笑甚至是这个蔑视华人的一个词。
他写这封信呢，因为 Chinaman 这个字呢是曾经用来去贬低去嘲笑甚至是藐视 华人的一个词语。
今天我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
今天可能我们都惯了，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那在几十年前、一百年前，这个是带着有种族歧视的一个词。
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这个词是非常有歧视的。
所以你在任何的场、正式的场合，一定看不到 Chinaman 这个中国人这个说法。
所以正式的词语里面一定看不到是 Chinaman 这个说法。
而当年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用撒玛利亚这个词呢，就是类似于 Chinaman 这样一个带着浓厚的种族歧视的一个词。
而当年犹太人用撒玛利亚人这个词呢，就是类似 Chinaman 这个这样的一个带有种族歧视的词语。
那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的北国，在公元前700多年，他被亚述帝国征服以后。
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北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征服之后。
是当地的犹太人跟外族人通婚，他们产生的后代。
是当地的犹太人和外族去通婚去产生的后代。
所以正统的犹太人就认为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在血统上在信仰上都不纯正。
所以纯正的犹太人就认为他们的血统和信仰上都是不纯正，
所以非常歧视他们，
所以非常之去藐视他们，
看不起他们，
看不起他们。
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呢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所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呢是永远都老死不相往来的。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井旁边遇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会很惊讶，一个犹太人怎么会跟我讲话？
所以在井里面见到撒玛利亚人，那个撒玛利亚人就很惊讶，为什么一个犹太人会跟我讲说话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历史的背景，
就是因为这样的历史的背景。
那这里犹太人讲的撒玛利亚人来骂耶稣，这
里的犹太人就用撒玛利亚人来骂耶稣，
就是说把耶稣当作是信仰不纯正的异端来骂，
就是将耶稣当作是一个信仰不纯正的人，
好像是犹太人的敌人一样，
好像犹太人的敌人一样。
其实我们听到这个词不太能够有感受，毕竟不是我们的文化。
其实我们听到这个词语我们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因为我们都没有这个文化。
那这个神学家Barclay 就专门说到，
神学家的 Barclay 就讲到了，
他撒玛利亚这个词的原文呢，是我打在上面，不知道怎么读，大概是Shomoroni 啊，你虽然不知道怎么读，但是呢，他就说跟魔鬼之子这个词很像。
他的词语撒玛利亚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词里面撒玛利亚Shomoroni
大家看他们有多大的区别啊？
我们看到有没有很大的分别呢？
看到没有？
看不看到呢？
撒玛利亚比魔鬼之子只是多了最后一个字母。
撒玛利亚和魔鬼之子这个词就是多了一个英文字母。
所以这个神学家就是说，如果用骂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听上去就是在骂他就是魔鬼之子。
所以这个神学家说，当人 说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就是相当于他是魔鬼之子。
那不管怎么样，这些想要杀掉耶稣的人，他们骂起耶稣来是一点 不客气的。
无论怎样都好，这些想要杀死耶稣的犹太人骂起耶稣里面是一点都不客气的。
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有人突然来无端的指责我们，
如果一个人无端端来指责我们，
指责一个不是实际情况的事情，
指责一些不是实际情况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会怎么样反应？
如果是我们呢，我们会怎么反应呢？
我想如果是我的话，听到这样的话，我可能这个气得脸红脖子粗，就要上去跟他要这个怎么样，要讨个说法。
如果我想我呢，如果听到有人骂我的时候呢，我就会谷起很红，龟包腮，我就想闹回去拳头
了。可能跟他们吵起来，对骂起来。
可能就想跟他闹回去，跟他对骂。
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平静。
但我们见到这里呢，主耶稣是非常之平静。
他对对方的指控只说了一句，我不是被鬼附的。
他只是对对方的指控呢，就是讲了一句，我不是鬼附着的。
然后就说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
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为什么？因为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耶稣这里面就是在言下之意，就是说不管你们怎么样评论我，辱骂我。
耶稣在这里言下之意就说，无论你怎样评论我，辱骂我，
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天父上帝他怎么评价我。
重要的是天父上帝怎样去评论我。
因为他才是赐给我荣耀为我定是非的那一位。
因为上帝才是赐给我荣耀为我定是非的那一位。
那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其实保罗都在哥林多前书读过的，我们一起去读。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面对这么侮辱性的一个谩骂，
面对咁侮辱性一个谩骂，
耶稣却能这么平静的去处理去应对。
耶稣就好非常之平静咁样处理同埋应对，
因为他跟天父有很亲密的关系。
因为佢同天父上帝有一个好亲密嘅关系。
不但如此，因为他知道为他得荣耀定是非的是天父上帝。
唔单止咁，佢都知道得荣耀定是非嘅系上帝。
今天没有人，我想没有人来骂我们是撒玛利亚人。
我想今天都没有人来说我们是撒玛利亚，
骂了可能我们也没有什么反应，
骂了也可能没什么反应，
也没有这个背景，
也都没这样的背景。
但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被家人、被朋友、同事或者是陌生人有意无意冒犯到。
但在生活中呢，我们经常都会被家人、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有意无意地冒犯到。
相信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体会，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体验。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常常冒犯别人，
当然我们有时候都会去冒犯到别人。
但通常我们被冒犯的时候什么反应？
通常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反应？
我们可能一下心里面怒火就冲上来，
我们可能一下怒发就会在心里面出来了，
一下嘴巴里面就出去一些很难听的话，
然后嘴里面就说一些很难听的说话，
说出去可能要后悔，
说出去之后就可能会后悔。
那当我们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但我们当去传福音为主作见证的时候，
难免有人听得不高兴，
都难免有人会听得不开心，
不愿意听，
不愿意去听，
而甚至对我们是恶语相向，
甚至对我们是恶语相向。
那我们活在一个黑白颠倒道德败坏的社会里面，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黑白颠倒道德败坏的社会里面。
要坚持基督信仰的确有很多的挑战，
要坚持基督信仰的确是有很多的困难挑战。
我们有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圣经的教导，
我们有时候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圣经的教导，
我们不管是去维护这个传统的婚姻也好，
我们不管去维护这个传统的婚姻，
或者哪怕是来教会参加崇拜，
或者来教会去参加崇拜，
甚至是十一奉献，
甚至是十一的奉献，
可能周围的人，可能就是家里面的人都对我们不满，
周围的人呢，甚至是家人可能对我们有些，
甚至对我们冷嘲热讽，
可能对我们有些冷眼的讽刺。
我以前讲到当中跟大家提过，
我以前在讲到边咧，同大家讲过，
我曾经只是寄了一张圣诞贺卡给这个客户，
我只系寄咗一张圣诞卡俾一位客户，
那就被投诉是冒犯了这个客户的信仰，
然后就被投诉话系冒犯咗呢个客户嘅信仰。
因为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相信耶稣，
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相信耶稣，
他听不得圣诞快乐这几个字，
他听不入呢个圣诞快乐呢几个字。
那我们牧灵团契的一月姐妹，
我哋牧伦团契嘅二月姊妹，
她在微信上，她写了个见证，在微信上跟她的堂姐传福音，
在微信上写了个见证，她就讲到话，她同堂姐，
堂姐就在背后抱怨她，
堂姐就在背后就抱怨，
甚至当面就直接来批评她，
甚至当面去批评她，
说你整天就发这些东西给我，
话佢成日都发呢啲嘢俾我，
很烦，
好烦。
二月姐妹当然觉得很受伤嘛，
二月姊妹当然系好受伤啦，
本来是为了你的好处这样讲。
本来是为了你的好处，但你这样讲，
但他还是继续向他的堂姐传福音，
但他继续向他的堂姐去传福音，
因为他知道这是为主做的，
因为知道这些是为主去做的，
而且为他得荣耀定是非的是上帝，
而且为他得荣耀定是非的是上帝。
感谢主，
感谢主。
一月姐妹的坚持呢，结出了好的果子，
二月姊妹的坚持就结出了很多好的果子，
他的堂姐后来也信主了，
他的堂姐后来都信了主了，
他的这个见证就在今天的这个周刊里面，
他的见证就在今天的周刊里面，
大家这会儿不用看，你回去可以慢慢看，
现在不用看，我们等一下回去就慢慢看。
弟兄姐妹们，我们面对各种冒犯和委屈，
弟兄姐妹，我们面对各样的冒犯和委屈，
我们可能常常没有真正的平安，
可能我们没有真正的平安，
但感谢主，
但感谢主，
我们有使徒保罗，有主耶稣，他们自己在我们面前做了美好的榜样，
我们有使徒保罗和主耶稣自己作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知道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知道作为上帝的儿女，
判断我的乃是主，
判断我的乃是主，
我们也有天父上帝为我们求荣耀定是非，
我们也有天父上帝为我们去求荣耀定是非，
我们完全不必太计较，跟人计较， 这些人对我们的评价。
我们是完全不需要去太计较别人对我们自己的评论，
更不需要自己跑去要争个是非对错，
更加不需要自己走 去定是非 去定错与对。
我们甚至都不必要太多去评论我们自己，
我们甚至都不必要去评论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看高会看低我们自己都不好，
因为我们看高或者看低自己都不好。
那我们作为上帝的真儿女，
我们作为上帝的真儿女，
最重要就是跟天父上帝有好的关系，
最重要就是跟我们的天父上帝有一个保持亲密的关系，
而且很清楚为我们得荣耀定是非的是天父阿爸，
而且很清楚知道我们为我们得荣耀定是非的是天父的阿爸父，
不是其他人，
不是其他人。
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世界不能给也夺不走的平安，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世界给不到我们拿不走的真平安。
那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面对在面对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
所以就是这样呢，我们才可以面对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
在面对一些恶毒的攻击的时候，
面对一些恶毒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不被伤害，
我们才有可能不会被伤害，
才有可能平静的去回应，
而且可能是平静地去回应。
顺便说一句，
顺便讲一句，
很多时候我们被可能要被激怒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去讲基督的时候，
对方讲了很重的话的时候，
对方讲一些很重的说话，
冒犯我们的时候，
冒犯我们的时候，
对方以为我们要反击的时候，
对方以为我们要反击的时候，
我们也很有理由要反击的时候，
我们有很有理由去反击的时候，
我们选择平静的去回应，
我们去选择平静去回应。
我们表现出来的平安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我们表示出来平安的回应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对方会觉得很诧异，
对方可能会很惊讶，
你怎么会不回几句话，
为什么你不反击我的说话呢？
他们就会想我们信的主是谁，
他就会想我们信的主是谁。
那作为上帝的儿女，
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说我们不单可以有真正的平安，
我们不单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
还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
也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
就我们在接下来经文当中要讲的一点，
也是我们接下来经文要讲的。
主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
主耶稣对面前这帮犹太人说，
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二点，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
那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呢，犹太人呢是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
主耶稣讲完这句话呢，犹太人是照他的字面去理解，
误以为耶稣是在讲人的肉身不死，
就误以为呢耶稣讲的是讲人的肉身不死，
好像可以长生不老一样，
可以长生不老这样。
也就因此呢，就更认为他是被鬼附的，
所以更认定呢耶稣是被鬼附的，
也嘲笑耶稣是在讲大话，
亦都嘲笑耶稣话佢系自以为是讲一啲好 over 嘅说话。
但我们弟兄姐妹们应该知道，
但弟兄姊妹我哋应该知道，
这里主耶稣讲的永远不见死，
耶稣喺呢度讲嘅永远不见死，
不是说肉身不死，
唔系讲肉身唔死，
而是说我们里面的这个属灵的新的生命不死，
系讲我哋心入边属灵嘅生命嘅。
我们真心信靠耶稣的人，
我哋真心信靠耶稣嘅人，
是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
系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我们从主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哋从主入边得到新嘅生命，
得到了永生，
得到永生。
这是主耶稣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应许。
呢个系主耶稣俾每一个信靠佢嘅人嘅一个应许。
我们知道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体。
我们知道我们的肉身肉体，
其实从出生的时候就走向灭亡，
由出生就会走向死亡。
那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月是多少人？70岁是吧？
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月有多少岁呢？是70岁。
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多少？
如果强壮
80岁
就可以活到80。
所以不管今天的医学和科技怎样的发展，
所以不理我们今天的医学或者科技有多发展，
不管我们怎样去保养固息锻炼我们的身体，
不理我们怎样去保养去固息去锻炼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平均寿命，
我们平均寿命
也就是70-80岁，
可能70-80岁，
虽然有人活到100多，
可能有人活到100多，
但是所有人的平均寿命还是70-80岁，
但是所有的平均年龄都是70-80岁。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就特别有感触，他讲了一段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说话。
操练身体益处还是，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其实有超越这个短暂的今生的永恒的生命的里面，
其实我哋有超越短暂今生嘅永恒嘅生命，
而这个生命已经开始了，
而且呢个生命已经开始啦。
这是真的生命，
呢个系真嘅生命。
为什么说是真的呢？
点解讲系真的？
因为它是持续下去，会永远不死的。
因为佢系一个持续永远不死嘅。
我们会永远与上帝同在，
我哋会永远同上帝同在。
这是一个美好的新的生命，
呢个系美好新嘅生命，
是一个真的生命，
系一个真嘅生命。
所以跟锻炼身体相比，
所以同锻炼身体嚟相比，
来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才是真正有益处的。
去锻炼去操练我哋属灵生命咧，先至真正有益处。
因为它不光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因为唔单止会影响我哋今生嘅生活，
而且能够存到永远，
而且可以存到永远。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锻炼呢？
咁我哋点样去锻炼呢？
啊，这个就是保罗里面说操练敬虔。
呢个就系保罗入边讲嘅操练敬虔。
用今天经文主耶稣说的话，就是要遵守主的道。
用今日经文主耶稣喺度就话遵守我的道。
遵守主的道，其实换句话说，很像我们说，我们要听从父母的话。
遵守主的道咧，其实同我哋讲要听父母话咧，好相似。
所以我们首先要听这个父母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首先要听父母在讲什么。
我们了解以后呢，才知道他们心意，才知道怎么样去做。
我们了解了之后，了解他的心意，我们才可以去做。
所以遵行主的话，
所以遵行主的话，
第一步就是要听主在讲什么。
第一步就要听主在讲什
么，要熟悉他讲的话，
要熟悉他的说话，
更多了解他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更加多去了解他讲的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而且从中来体会他要我们怎么样去做，
而从中去体会到他要我们怎么样去
做，然后才是去遵行去做，照着做，
然后才是遵行去 遵守 去做。
但很可惜，我们很多人不光是不看重上帝的话，
但很可惜我们很多人都看不重这个说话，
从不读圣经不说，
从风没读圣经
也不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
也都不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
不参加主日学，
不参加主日学，
或者参加这个团契聚会，
或者不参加团契的聚会，
甚至受洗以后很快就不来了，
甚至乎是受洗之后很快就不回来了。
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受洗以后，
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受洗
不是就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就万事大吉了，
就不是拿到去今天的门票就可以大肆庆祝了。
我们刚刚读了主耶稣这边说是人若遵守我的道才是永远不见死。
我们刚刚读到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大家有没有想过，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根本不在乎主的道，
如果我们根本不在乎主的道，
也不去遵守，
也都不去遵守，
我们还能不能永远不见死呢？
我们还可不可以永远不见死呢？
我们能不能像保罗说的，
我们可不可以好像
保罗得到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呢？
得到今生和来世的应许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关注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每个人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死后的永恒的生命的去向。
因为关系到我们死后永恒生命的去向。
就像我刚才在楼下我们主日学我们讲到今天是新生命新生活第一堂课。
就好像我先在楼下讲主日学新生命新生活的第一堂。
有不少弟兄姐妹他们填的这个申请表，为什么要信耶稣？
有很多人填，很多弟兄姐妹填了个圣经。
他们讲的就是可能以前生病祷告弟兄姐妹病好了。
为什么要信呢？说可能之前有些人病现在好了。
或者出了车祸主耶稣怎么保守他？
或者出了车祸主耶稣怎么保护他？
我家庭里面有非常麻烦的一些关系经过祷告这个关系好了。
或者家庭里面有些很不好的关系。
他也是填来美国很不容易经历了很多的风波，最后来平安到达美国，经历到了主。
或者很困难地来到美国，因为靠上帝可以来到美国。
这些都很好。
这些都很好。
但是这些只是生活层面的好处。
但这些只是生活上的一个表面的上面的。
我们信靠耶稣。
我们信靠耶稣，
更是要看重他对我们生命彻底的改变，
是要看重我们对生命里面彻底的改变，
看重他给我们这个永远不死的生命，
看重他给我们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有几节经文，
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十四章有几段的经文，
也反复讲到遵行他的道的这个本质，
也都反复了 讲了遵行他的道的一个本
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我们看到看不看重上帝的话，
所以看到看不看重上帝的说话，
遵不遵守他的道，
遵不遵守他的道，
取决于我们爱不爱这位天父阿爸，
是取决于我们爱不爱这位天父阿爸。
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真是盼望我们每位弟兄
都能成为天父上帝真正的儿女，
都能成为天父上帝真正
的儿女。我们能够爱他，
我们可以爱他，
能够渴慕多听他的话，
可以渴慕多听他的说话，
能够盼望去知道他要我们，他跟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心意，
去渴望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心意，
并且因为爱他遵循他的话，
并且因为爱他去遵行他，
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
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
将来在天家能够与他永远在一起，
将来天家可以永远同他一起。
那做上帝的真儿女，
而作上帝的真儿女，
不光是能够在有得到真平安，
不单只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
能够得到永恒的真正的生命，
得到永恒真正的生命。
我们说我们还能够得到真正的荣耀，
我们还可以得到真正的荣耀。
我们来读今天接下来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以下的经文。
耶稣回答说，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是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也遵守他的道。所以我们其实整个这段经文包括整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其实主耶稣在向犹太人讲他自己到底是谁。
其实整个约翰福音他都是向犹太人说我是谁，
他是上帝的独生子，
他是上帝的独生孩子，
他是在整个这个世界都还没有创造以前他就与上帝同在，
他这个世界未创造之前呢就已经同上帝同在。
那在希伯来书有一段话，
在希伯来书有一段说话，
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出的光辉，就讲了耶稣，
他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讲到耶稣，
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在腓立比书也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
在腓立比书也有说话，我们一起来读。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像子。那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得到，
这么满有尊荣的主耶稣，他表现却是相当的谦卑。
一个这么有尊荣的主耶稣，但他表现得非常之谦卑。
他没有做什么来荣耀自己，
他没有做什么来荣耀自己，
而是完全的仰望天父给他的荣耀，
而是完全去仰望天父给他的荣耀。
我们看到，即使他与天父上帝有着完全等同的地位，
我们看到即使他与上帝有着完全同等的地位，
他也不自己做主，
他都不自己作主，
而是遵守上帝的道，
而是遵守上帝的道，
愿意放下一切的权柄，
他愿意放下自己一切的权柄，
完全甘心的顺服，
完全甘心去顺服。
在腓立比书二章还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腓立比书有说话，一起来读。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因耶稣的名俯伏屈膝。
无不效忠，做基督的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
上帝赐给耶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上帝赐给耶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所有的人都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所有人都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荣耀！
弟兄姐妹，这个是何等的荣耀！
这样的荣耀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找得到的。
这样的荣耀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找得到。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抓住了，
我们被眼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我们把很多的时间、很多精力都放在怎么样去赚钱，
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怎么样赚钱，
怎么样有更高的这个更高的地位、更高的成就，
怎么样可以有更高的地位、更高的成就，
以为有了很多的钱、有了大房子，
以为有好多嘅钱，有个大嘅楼，
有了名车，有了高的学历，有了体面的工作，
有名车，有高学历，有个体面嘅工作，
我们自己很有就很有脸面，
我哋自己就很有面子，
就很荣耀，
就好荣耀。
哎呦，我们中文讲就很就可以光宗耀祖，
我哋中文就话光宗耀祖啦。
但弟兄姐妹不要忘了，
但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忘记，
我们今天不管怎么努力，为自己的荣耀得来的这些东西，
我哋今生咧，不管系点努力去为自己呢啲荣耀赚嚟嘅嘢，
其实都是过眼烟云，
其实都系过眼云烟，
都会转眼成空如飞而去，
都会转眼成空如飞而去，
没有任何的永恒的价值，
冇啲任何永恒嘅价值。
那唯一有永恒价值的，
唯一有永恒价值嘅，
真正有荣耀的，
真正有荣耀嘅，
就是与天父上帝亲密的关系，
就系同天父上帝有亲密嘅关系，
能够成为他真正的儿女，
可以成为佢真正嘅儿女。
有人很羡慕，一些富二代、官二代，
可能有啲人咧好羡慕一啲富二代、官二代，
因为他们有一个有钱有势的老爸，
因为佢哋一个有钱有势嘅爸爸。
他们一出生，吃穿住行、衣食无，这些都不用担心哈。
佢哋一出世咧，衣食住行咧都已经唔使担心啦。
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富二代、官二代？
唔知道我哋当中有冇富二代、官二代？
但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比这个富二代、官二代更牛。
但系咧，我哋知道我哋比呢啲官二代、富二代咧都更加叻嘅。
不知道怎么翻译，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神二代，
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神二代，
因为我们的天父是万王之王，
因为我们的天父是万王之王，
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他的，
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他的，
就像李牧师曾经说的，
就像李牧师之前说过，
这是天父世界，
这是天父世界，
我乃本家少爷，
我乃本家少爷，
有没有记错啊，牧师？
有没有记错啊，牧师？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不要再为地上的荣耀浪费我们自己有限的今生了。
不要再为地上的荣耀去浪费我们有限的一生。
人生一转眼就会过去。
人生一转眼就会过去。
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
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
多多来亲近主。
多多去亲近主。
与我们的天父阿爸来亲近。
与我们的阿爸天父去亲近。
跟他连接。
与他连接。
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我们一起读一下。
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一边这么讲，我们一起读。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只有当我们的生命与主耶稣这个葡萄树连接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的生命与这个主耶稣这个葡萄树相连的时候，
才能结出好果子，
才可以结出一个好的果子，
才能活出上帝儿女该有的荣美的形象，
才可以活出上帝儿女该有荣美的生命。
那过去几年呢，我们几个团契有好几十位弟兄都在用一本叫做《读经释义》的书。
过去几年呢，几个团契的几十位弟兄姊妹都用一本叫做《每日读经释义》的书。
这是一个灵修刊物哈，
是一个灵修的刊物。
那上个礼拜天，崇拜结束以后，在二楼副堂有五六十位弟兄姐妹在那个地方参加分享会。
上个礼拜崇拜结束后呢，有在教会的二楼副堂有五六十人参加过的分享会，
分享他们用这本读经释义的书的一些体会，
就分享他们读完这本书的一些体会。
在分享会的一开始，
在分享会的一开始，
那师徒姐妹就向我们大家提到有一位叫做 Sophia 的姐妹，
师徒姐妹呢就向大家提到一位叫 Sophia 的姐妹，
因为正是 Sophia 姐妹几年前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因为正是呢 Sophia 姐妹在几年前将大家去召集一起，
开始不同的灵修小组，
开始不同的灵修小组，
大家在一起祷告，
大家一起祷告，
组织大家一起使用这个每日读经释义来进行灵修，
组织大家去使用一本每日读经释义去进行灵修。
Sophia 姐妹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已经年过八十。
Sophia 姐妹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已经年过八十了。
那绝大部分人还记得她，我想她在我们当中总是笑眯眯的。
相信大家在座很多人都记得她，她在来到教会 是很开心的。
非常温和。
非常之温和。
就在去年九月呢就突然离世安息主怀。
而去年的九月呢就突然离世安息主怀。
她在我们当中前前后后只待了五年的时间。
她在我们当中前前后后呢只是得五年的时间。
但她美好的生命影响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
但她美好的生命呢是影响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
也结束了很多美好的果子。
也都结出了很多的美好果子。
Sophia 姐妹是一位非常看重上帝话语的人。
Sophia 姐妹是一位非常看重上帝说话的人。
这是他的一个照片，那不管遇到怎样的情况，他每天总是早早的起床要读经祷告。
这张是他不理会遇到什么事情，他每天都会很早起身 去祷告。
我好几次听到他的分享，我想在座好弟兄姐妹听到他的分享。
我几次都听到他的分享。
本来他当天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他担心了 好多天。
他本来呢当日要做一件他担心了很久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去做。
他不知道怎么去做。
或者 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决定。
结果当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
结果早上读圣经的时候。
上帝的话就让他知道应该去怎么面对。
上帝的说话就令他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
主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去做。
主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去做。
他也因此就心里面很有平安。
他就因此心里面有了平安。
这个是上帝所亲爱的女儿有的真平安。
这个就是上帝所亲爱的女儿有的真平安。
Sophia 姐妹也多次提到。
Sophia 姐妹也多次提到。
她已经做好随时见主的准备了。
她已经做好随时见主的准备。
我们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因为她精神真是很好。
我们都不以为然，因为她精神很好。
但她说面对今生的这个一辈子就要快完了。
她面对一生的完结快完的时候。
她没有一丝的惧怕。
他没有一丝的惧怕，
他甚至表现出来是对天家跟主见面，与他还讲到他先生在天家跟先生见面那种盼望那种喜悦，
甚至表现出来呢是对天家要见主面，或者他讲过了他对先生再相聚的时候的盼望和喜悦。
他是有真正的永恒的生命的上帝的女儿，
他是有真正永恒生命的上帝的儿女。
索菲亚姐妹不光自己渴慕上帝的话，
苏菲亚姐妹不单止是自己渴慕主的说话，
天天与主亲近，
每日都去同主亲近，
遵循主的道，
遵行主的道，
活出了美好的生命，
活出了一个美好的生命。
他更是鼓励带领弟兄姐妹们来读上帝的话，
他还是鼓励和带领弟兄姐妹
来思想主的话，
来读上帝
说话，养成每天都读圣经的习惯，
养成每天读圣经的习惯。
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慢慢就被改变，
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就慢慢被改变，
所以他赢得很多弟兄姐妹的这个敬重，
所以他得到很多弟兄姊妹的敬重。
所以他追思礼拜的那一天，在教会就在这个三楼举行。
他的追思礼拜呢，当日就在我们教会三楼
有100多人来参加，来纪念他。他只来我们教会5年的时间。
有100多人来参加，他只在我们教会5年的时间。
有的弟兄姐妹是从本土千里迢迢参加他的追思礼拜。
有些弟兄姊妹在本土入边咧，远好远嘅过嚟。
我们看到他一生因为爱主与主相连。
我们看到他一生因为爱主与主相连，
活出了上帝的女儿荣美的样式，
活出了上帝女儿荣美的样式，
上帝的名得荣耀，
上帝的名得荣耀。
我们看到当我们认真信靠耶稣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我们认真信靠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遵守主的道的时候，
我们遵守主的道，
当我们做上帝儿女的时候，
我们做上帝儿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真平安，
我们就有真平安，
我们可以有真的生命，
我们有真的生命，
我们可以得到真的荣耀，
我们可以得到真的荣耀，
是从上帝而来的荣耀，
是从上帝而来的荣耀，
是无比美好的，
是无比美好的。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借着主耶稣为我们成就救恩，
感谢你藉着主耶稣去为我们成就救恩，
使我们这些原本与你隔绝的罪人，
使我们这班原本与你隔绝的人
居然可以成为你的儿女，
竟然可以成为你的儿女。
求主帮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宝贵的救恩，
求主帮助我们珍惜你，
帮助我们看重跟你的关系，
宝贵救恩看重我们同你的关系，
来让我们常常来亲近你，
让我们成日去亲近你。
求主赐给我们对你话语的渴慕，
求主赐给我们对你话语的渴慕，
能够常常读经祷告，
可以成日读经祷告，
做天父上帝的真儿女，
做天父上帝的真儿女。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